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祈愿各位信士们尊历代真亲老少晚礼冤亲债主六亲眷属及个人多生多世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则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无尊显义判价，昨天讲到三种观法，在讲这个四种三密和这个四乘观法，主要的目的是自救因，就是无因，破无因之心啊，显法界之法，也就是观行。三种观法，就一个是成形，第二种是法相，第三是妥事。这个成形来讲的话，它是主要是讲四种三密啊，成形。四种三密就是行、住、坐、卧，行三密、住三密、坐三密、行、住、坐、卧三密。啊，这是三密修行，三密就是定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修行呢，由戒生定，忍定生慧。法相呢，昨天讲了这个由明显示，由离成明，因明成事。比例来讲，我们每个人具备法性，这个佛性呢是一个理，但是呢我们获得这个名字，我这个名字必然有事在后面，我不只是说有一个法性，每个人都有一个法性，我这个法性呢在没有名字之前是人人具足，但是我们迷失在生灭法上啊，六道轮回，比例上我们现在苦，那为什么苦呢？因为后面它有个法性，因为没有佛性就没有六道轮回，也就没有苦存在，就像桌子它没有佛性，它不存在生老病死，不存在三界六道轮回。三界六道轮回这个五蕴之苦乃至于呢烦恼，都是因为你有一个法性。但这个佛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所有的善恶念头都会影响到它，就像那水一样，水不顿时，而说水就是个理，顿时呢就成波，但是众生之作为这个波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自己是水。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就像复性之名，了解复性之名就必须先要破这个事，因为不破这个事他见不到这个理，所以别人烦恼他是没有自信的。但是呢就像波浪它是没有自信的，水它是有自信的，因为水就是自信，波呢它是一个幻化。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的这些现象就是说只要你感受到了现象，因为现象自身它是没有感受的，比那样虚空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它是没有感受的，因为它的现象。但是呢谁在感受地火风水呢？谁在感受色身相互触法呢？谁在感受这个眼耳鼻舌身？谁能感受一个我存在呢？这个能感受这个觉知是因为有佛性，因为没有佛性就没有感知。因为色身相互触法，我们观想一下，色身相互触法它实在是没有感知，那谁在感知？肯定后面有个人，这个就是佛性。我这个佛性呢在你没有发现之前它就是一个理。所以过去讲这个如来藏它就是一个理，如来藏就是藏在里面，但有一个名字叫如来藏。如来藏不是说你说了就可以了，这是你知道这名字。那么说我们通过一切假，昨天讲一切向上知道后面的妙理，我这个理就是叫我们讲在六即佛里面讲理即佛。理即佛就是说你坐火车啊，你坐船啊，或者是在寺庙的，或者行住坐卧吃饭睡睡觉，它里面都有一个理存在，而这个理就是佛性，叫妙理啊。一切相的都后面都有佛性。因为我们观察一下，我们有个决定的自见呢，就是说虚空实在是不会讲话的，他说虚空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虚空。虚空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啊，它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只有我们能感觉到的，就是我感觉到房子在，我觉得那个感觉，我这个感觉就是佛性。啊，昨天晚上我们一个居士在路上走路，我说因为他八月中秋嘛，他就搞一个法会，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观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观察我们的佛性？就是说，你看到人家唱歌跳舞，或者是啊、很多在搞这个庆祝这个法会，他说这中间好多的一些境界，那你看到的境界，你是怎么观察的？凡夫呢，他有一个主，就是我在观察世界。你应该怎么观察呢？就是说，就像我们八月中秋节的时候，你是怎么观察的？如果你要是观察对了，你就可以见到法性；如果不会观察，就是二元对立的。就像我看到月亮，我看到我们在做佛事，但是呢，正观里面，就是说明相观里面是怎么观的？就是说，您现在看到房子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那个房子就是你的念。我们这个念跟人所心是三个都会出来，就是有个人，有一个所，有一个被。就是说，我们讲三人不空，就是比如我们把一个苹果供养给佛，有呢佛可以供养，有一个我能供，还有一个苹果。这三个都不会空掉，所以就形成了人所这个，这就是万象，反复都是这样供养的。要达到三人体空，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供养呢？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人，就是念头要忘掉，因为你拿着苹果的时候，你这个我是没有的，苹果就是念。那么拿着苹果这个念来供养佛的时候呢，苹果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念就在苹果上面，我是没有的，苹果就是念。然后念在供养佛的时候呢，佛就是你的念，然后苹果是没有的，苹果就是念，那苹果就是我。你供养佛，佛就是你的念，那个佛是没有的。我现在也没有苹果，也没有佛像，那就是一个我。那我呢，就是我的这个根，我的根上有个念，就是说我的念，我所有的根就是个念，没有根存在，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念。我这个人是个念，我这个苹果还是念，这是佛像还是念，没有这个根，也没有这个苹果，也没有这个佛像，这个叫做三人体空。你能观察这点，觉得三人体空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念了，整个世界就是个念。因为没有念，佛像是不存在的，没有念，苹果也不存在的，没有念，身体也不存在的。所以身体、苹果和这个佛像，它这个是个缘起体空的，它是没有自性的，它也是不知无名无相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思无意，它是没有体的，是一个觉。觉我们讲可以叫见，也可以叫闻，也可以叫觉，也可以叫知。要见全部是见，要闻全部是闻，要觉全是觉，要知也是全部是知。要是加这个念，全部就是念，叫大念，叫大闻大觉大知大念。念的后面是什么呢？就叫性。所以性是相通的。这个时候啊，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虚空就是个念。那你的念到外面去了，整个世界就是个念了。你就发现啊，我现在看任何，我看着这个花，我这个花就是个念。你没有整个的念，就是这个花的时候，它是一个绝对状态，对吗？这个就是三人体空状态。那么说我们众生都是二元对立的，三人不空，所以呢有个我，有个苹果，有个佛像，我在供佛像，所以这就是彻底的反复。它事实上我是不存在的，知道，它就是一个念。然后这个念呢，这个叫理上本具，这理上本来具足的，每个众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根本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像，也没有苹果，那就是一个念。全部是一个念的时候，这个念叫离本住，叫离界佛。但是呢，你现在听到这个以后呢，这个念其实就是佛性，我们讲叫做性觉，心里面产生一个觉，觉呢能回到性那个地方去， 说向外找取的有个我，然后执着于我，然后有个苹果执着于苹果，然后呢有一个佛可以供养，就有一个佛在供养。所以这个觉呢，这个觉知呢向外攀缘了，有个人所这个念头就变成三个东西了。三个东西呢就我知，这个妄想就出来了。这个妄想就是说般念舍的都能有我存在，那这个我叫妄识。而这个我呢产生一个对外面啊有个人所执着，就产生了无明分别跟执着。无明是我叫无云，分别法界就是有一个佛像，执着就产生一个苹果，这个妄想执着一个影子叫做识。所以这个三个心就是无明分别执着，产生了呢就是五蕴法界和烦恼就出来了，苹果就是烦恼而已。那么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不管是在行住坐卧上面都有这个离上，离上从这个行为上从离上去观察。观察呢就是说这个观察他说成六基佛讲的就非常非常清晰，非常清晰，就是说你首先知道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人所和念头，就是说我站在看着大家，那我就是人，然后呢看着大家叫所，然后呢中间有一个这个识。而这观察它是没有的，就是个念，他说我一直念中间看到这些人也是念，和对面那个法也是念，这些法到底有没有呢？不存在，它就是没有念，你看不到世界，记得，它都是一个念。那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念的时候，就没有跟人所和死了。这个理上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本来是解脱的。那我们称称里面这个理上句子叫理即佛，就是本来就是佛，是吧？本来就是佛。那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观呢？因为我们无始现在三元对立以后呢，就产生了五蕴，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五蕴是因为三个出来了，有我、有世界、有执着，那就产生五蕴。那我说，我们这样的观的方法干什么？破五蕴，知道吧？就要破了这个五蕴，破五蕴就成就无分法身。如果你不破五蕴，那你肯定，因为你不是在离际佛上面去产生名字，你就不会有观照。所以呢这个名字，你们大佬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名字在哪里呢？这名字呢是通过你闻到这个理理即佛。如果你没有闻到这个理即佛，你获得不了名字。我这个名字又不是独立存在大脑子里面，它是落在事实上。落在事实上呢，它就必须要观行。观行的时候呢，它观行干什么呢？观行是破五蕴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观行以后才能够产生这个脱世啊，我们要脱依托这个法相，就现前的这一切法来修这个事，才有事可修。那说事呢，就比例来讲，比例行住坐卧这个叫脱事，就是说法相我明白了，理我明白了，法相我明白了，然后事我要明白，事就是行住坐卧，在行住坐卧上面去修行就可以了。因为事实上来讲的话，这修行呢，在修行中呢会产生三密，而这个三密呢其实在圆觉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对吧？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观察，一定会产生色摩他、三摩波提跟禅那，它就会显现出来。这个事实上通过行住坐卧里面就产生色摩他、三摩波提、禅那，禅那先去知，对吧？他脱世知道是法相了吗？他就明白了法相是什么。法相就是你了解了人所和念头，这个就是你明白了。我一切事上都有这个人所和念头这三个，就不管是看到任何一个东西，记得他都有人所念头，就是说我看到花，我要供养它，记得我要拿这个花供养佛，它一定有这个体。那我说我要去拜佛叫人，然后呢，我通过拜谁呢？拜那个佛，佛是所，而我呢发念头叫人。然后我再拜就是这个，然后说这个人是念，说是念，这个拜佛还是个念，这个一样的。那我吃饭，我肚子饿了叫人，然后我要吃饱叫做吃饭， 干什么？我要解决恶的问题。他说恶，或者说我都是恶，我要达到目的，就是我要吃饭。他这个都有上人体在那个地方。我说你吃那个大米，那个大米是什么？也是你的念。我呢吃饭的过程中，拿着筷子吃饭的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念。然后呢，我要吃那个我，那个我要吃饭，那个我还是一个念。因为没有念，你就没有我要吃饭，没有这个念，你也看不到你自己拿筷子吃饭。如果你没有念，你怎么知道那是饭呢？那么说在行住坐卧上面它都有。所以呢，了解这个方向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在行住坐卧四件事上，因为人不是行就是住，不是住就是坐，不是坐就是卧，这个四种方法，四种三昧，他讲的四种三昧是什么三昧啊？一个叫常行，一个常坐，一个这个半行半坐，一个非行非坐，这样的。就是说一个是常行，常行像般若三昧叫常行，一个叫常坐，常坐就像禅宗里面常常打坐叫常坐，对吧？半行半坐就比例来讲，我这个我一会走走，我一会又坐坐，就是叫半行半坐。还有呢，非行非坐，非行非坐它完全在理上了，完全在理上，就没有坐也没有行，它完全是就到这个般若空性。就是说不管你吃饭睡睡觉，有没有一个坐的人，也没有一个不坐的人，就完全活在理上，就是非有非无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他完全不注重坐，也不注重非坐了。就像我们行住坐卧，就像吃饭睡衣去都是道，就是说因为在道里面是没有吃饭睡衣的，他这个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所以禅行，那我们明白了，那我们禅行的过程中一定有这个三个法相出来。有三个法相，他有先要明白理，然后呢明白理就是我们要知道理即佛，知道理即佛，然后呢知道名字即佛，知道观行即佛，观行即佛。不管那说这个我们在禅行，禅行就是立是吧，立那是波州三昧，就是禅行波州啊，大家很多人喜欢波州，波者是空性的意思，州者方便之意，就是说三昧就是正受，正受很多人把三昧呢，但是是就光是定，定有很多定，有世间定、出世间定。那世间定呢，它就不叫三昧。世间定呢，就是一种落受，比那禅定很清净的落受。当然，出世间的三昧呢，它是正受，正受就是解脱受。比例来讲，就是说叫佛受啊，就是说在一切苦乐里面，他能感受到啊无我无法受。或者般若受，还有坤受。那说这个行般若三昧，他这边介绍般若三昧的体啊，就是九十天。他这个般若三昧呢，有七天、三十天，或者是九十天，为一期啊。他是行般若，他为一期般若。那说他有这个三支嘴，三支嘴就是说，也就是为念佛嘛，一切不念嘛，就这个意思。一切不念，为念佛。他就说他心里面啊，一切在意念佛啊，要持戒清净，要视师为佛，就是说看到师父就看到佛陀一样，然后内心中对佛啊是非常信的，非常恭敬的。第二呢，自己要持戒具足啊。第三个呢，就是说专念阿弥陀佛，要常念佛。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很多人把这个般若，因为般若三昧它是很高的一种境界，按照规律来讲，它必须要证到地位上的菩萨所修的方法。就是说你闻到般若，你闻等了，你就用。实际上般若三昧有两种，我们思维佛的时候，往往把佛陀放在很高的境界，看到这部经典以为哎呀，这是初地菩萨所修的，就把它丢到一边了，不要了，这个不是我修的，是初地菩萨所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初地菩萨明白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修，因为不是初地菩萨根本看不到这部经典，知道吧？就像楞严三昧经一样，楞严三昧经它是说八地菩萨才能修，就是四地菩萨，那但是就是说修到四地菩萨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修的。但是呢，如果你看到这部经典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四地菩萨的果头的这种 这个机，因为不是释迦菩萨这种信心的人是闻不到波罗三昧经的，那你闻到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功德出来。所以呢佛陀讲的任何一部经典你闻到了你就能修。你像法华经那是佛乘一乘法，一乘法的人，那我们又不是佛的，我不是佛，那就是说我们不修法华经了。所以很多人说波罗三昧经或者是楞严三昧经应该是释迦菩萨一地菩萨所修，我们仿佛应该不是根基的人就把它放弃。这种观点，只要是佛经在这个人间被我们闻到看到或者你看你懂，都是跟你是有因缘的。所以波罗三昧经跟我们肯定有因缘。所以在一部经典上，你看我过去修的那个，你像《心尊心法》里面他就会讲到这一点，就是《心尊心法》他必须要做三千座，他是每天要坚持一座，要接连不断的说三千座，然后说他就可以证到什么果位。但是呢有人呢做一座就可以了，明白的人呢他一座就可以通过，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以要说三千座。波罗三昧经也是一样的，他是九十天为期，但是有人只要一日一夜就可以了。他的有智慧他有修行的人呢，过去往昔跟他三个比较成熟，他一修，你像我修心尊，我修过心尊心法，我做一夜我就明了了，就是我那是不捣蛋的，我一坐那个地方一接受印，一个晚上我就在定中，一个晚上根本不要动的就进入定中。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快呢？就是说如果你把波罗三昧或者是把这个心尊心法搞懂的时候呢，其实你修是很快的。如果你把波罗这两个字搞明白了，你就能够知道波罗三昧为什么叫地上的菩萨，就是空性里面现有，就是说周就是一切方便，波就是一切事相，就是说一切法的事相，不法你能听到你的心里的声音和你的身体和你的这个世界色声相互触法，这一切都叫周，周都是慈悲都是方便，周的后面全是实相，实相里面就是实相里面建立一个方便，你的呼吸都是周，你的呼吸啊，你的张开眼睛它都是周，就是说世上围起你拿筷子它都是周，就是你底下拿一个尘都是周。为什么呢？尘跟世界它都是方便，都是显出来的相，都是从空性里面出来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因为出国的话人流就是初见法性，初见法性就证到地位上的菩萨。我们所谓的证呢有两种证，一种呢意念证，一种呢实证。他说实证是什么呢？就是证到地位上菩萨是可以飞行的可以变化了。但是呢有意解，意解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是阿罗汉，但是我已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我那个空性，虽然你身体还有烦恼，但是呢你观察你那个性呢很清晰，就是得到意解阿罗汉。也就是说八地菩萨就有意解，是吧？一初地菩萨都有意解，但是你了解你深入到意解的时候，你就是地位上的菩萨。如果你自己用非常集中的思维思维到意解，就是发现你自己坐这个地方连呼吸都是从波里面出来的，走都是方便，我念我见到自己的本性，就是说都是平等，就是我的呼吸我看到你都是见到本性，其实不二的，就刚才的念了一下，你看到外面又是念，看到这个念头又是念，还是能知道念的那个念还是念，你发现所有的念都是心里出来，思念到非常专一的时候你就意解了。意解不是正量，意解你这个时候一根草也拿不起来，但是你已经超越了，因为草也是你的波里面的一个周的方便，因为方便不需要飞起来，一切法都可以建立方便，知道吗？因为方便是令我们解脱的，潮能令我解脱，我就在潮里面解脱，我没有必要的非要达到神通令我解脱，就是潮让我能够看到后面的法性。所以呢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在观想的时候，就是说 一根绳和世界的话，凭据桌的体里面都可以看到粥。那么说这个时候它是没有我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能说啊念头，因为你刚才也知道，就是说你知道三个体嘛，从理上到名字上面或者关系，因为理就是上人体空，名字还是上人体空，然后你观行还是上人体空，因为观行上人体空它是落在事上，名字啊上人体空是在名字，就是你闻到的时候，你上人体空是你还没有修行之前本身具足的，记得，就是说不管你是具足的名字和你观行，它都是一个，你不管怎么修它是不生不减的，就是说你上就是你这个名字上，名字上面就是你的观行，就是我们证到佛的时候，你发现了它还是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叫理即佛呢？因为理即佛、名字即佛和观行即佛，它都是佛啊，它都是佛，知道吧？所以呢，你这是我们讲，就是说这是云消雾散而已，就是把你的烦恼、分别、执着给去掉而已。因为我们人所和这个识产生的五蕴法界和执着而已，因为观行的目的是要破五蕴分别跟执着这个体，和见到你的本来面目。所以见到本来面目的时候，恰恰是你刚才的名字即佛，就是说你证到究竟即佛的时候，发现呢还是名字即佛，是不是？它也不多也不少，所以修行不要因为证了个什么东西没有增减。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证到什么果位，证到什么神通，证到什么样的才去，因为我们就是以凡夫位，我去见理智界佛、离界佛。我们在看《华严经》里面啊、有一个菩萨叫德远嘛，叫那个，他就是行啊，专程行。那么说，一般现在人呢啊、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道自己的呼吸和世界都是周我从这个波里面显现出来的。就是从思想里面现出来的方便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理上明白了，那你修行就很快，你吃饭穿衣睡觉都在行波中，这个时候不是一天晚立在那个地方啊。我们一般人就执着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怎么遵行，那样的很苦行，那苦行呢这样的就比较危险，因为理上不通，事上修行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一般人呢理上不通，所以呢看到波州的时候呢只知道这些刑法，他不知道这个理，就是理上不通，事上修行，事上修行90天，他目的呢是要你进入到理上去，就是我不是在事上修，而是要你明白这个理，所有的修行都是要你明白这个理，不明白这个理的话，那上人执着你拜佛，你拜100万天有没有用啊？你天天在拜佛，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说，有一个在拜，你天天拜，天天拜，他说你不管怎么不敢，你能说和这个佛都没有困掉，那你拜什么是成就？那具个妄想啊，你有五蕴，你有分别对你相，你有一个执着拜，那你不都是在妄想吗？不管怎么办，你都不到理上去。世上修行百万劫，不与理上一念，理上一通的时候，你一下拜下去的时候，能说跟这个佛像它全是空，就是个念而已啊，它是平等的。这个时候一拜下去，哎，它就证到了三密，或者叫做拜佛三昧，拜那就拜佛，吃饭也可以到了吃饭三昧。三昧呢是什么呢？三昧是无边无际的，无边无际的。你不要以为说，就是我们在这里讲一个三昧，或者行三昧、聚三昧，或者说供养三昧，是吧？这是个呢。其实三昧吃饭里面也有三昧，是吧？你吃饭吃到能说都困掉了，那就叫吃饭三昧。就是说你打架的时候也可以打到三昧。就是打架的时候人手都空掉了，就变成因为不知道怎么打了，就是你本来我要用手打你，看见是空的，这怎么办？我打不了了，人家小偷关照看人手空掉了，他说他进入到上面状态他就打不了了，他偷东西偷不了了，他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自在。后来他没办法见人束缚，知道吗？他我按照你那种修法的话我偷不了东西，然后呢我不按照你这个修法我非常烦恼，为什么呢？我偷东西我怕人家抢，我怕人家发现，怕被人家抓，然后我非常担心，我就害怕，非常烦恼痛苦，然后呢这个获得不了一丝毫快乐，我发现做小偷一点都不快乐。反正人数普通教他一个偷的方法嘛，他那样偷 哇，他那他这个善人地狱混乱，他进入到了一种境界，哇，这种都很快乐，但是脱不了灯起来，脱不了灯回去没办法就出家了，后来跟人说服他出家了，就是说原来小偷也可以达到三密，看到没有？所以以后打以后升起烦恼的时候，你发现人所这个中间脱离就是一个念的时候进入三密状态，是吧？原来打架也可以进入三密，三密的时候打不了了，就是本来我要恨他，结果呢一关进入三密就空掉了。虽然了解三密在一切地方都有，是吧？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三密了。如果你用这样的心去行波舟的话，然后我们观得非常的熟，不管是吃饭、穿衣、睡觉，都在行波舟，因为你都在波舟之中，所以你走的时候就自在了。那你这样自己走90天了、多少天了都可以的，因为你不会去做一些过分的那个苦的行为，因为你已经获得了这三密体以后，因为行波舟的目的不是要你苦行，它是要你进入到波舟三密上来，行波舟三密它本来就是波舟三密，安居在波舟三密的体上，所以呢，它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从这个世上修，本没这个道理强行修，那你就比较危险，因为你不空嘛，人所不空，那你的五蕴就执着。人所执着就不执着，然后就产生这个心循环，这个不畅，然后头上会晕，很多这个障碍就会出来，有人修行得了神经病，有的这个出现一些邪门歪道的境界，然后出现很多不好的，然后他牵挂忧患呐、做什么事情不安呐、就是说很多行波舟的到最后面呢、到任何人都不安，他只有在行波舟的时候特别安。所以特别他走的时候那一种刺激啊，然后呢在外面吃饭不安，然后在一个寺庙的去他不安，他非要在那屋子里走的时候才安，那就变成我们佛教里讲叫病了，变成叫禅病，就是坐的时候才舒服，不坐的时候就难过，上坐就舒服，下坐就难过，走的时候就舒服，不走的时候就难过，那就是病了。行不坐不可能，就修行修到最后面下坐上坐吃饭行走都是在波舟三密中，你讲话的声音都是波舟三密，所以人家问你在干什么，我在行波舟三密，你快死快断气的时候问哎，念佛啊，你们劝他怎么发现的，我在行波舟三密，他就感觉到死都是波舟三密，他一直活在波舟三密中，所以呢就要禅行，所以要禅行波舟三密，你时刻都在波舟三密之中，就是说这个波舟三密就是常念佛，波舟三密就是念，你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每个符号都是要咒，都是翻译，都是戒律，戒律的念头，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念头，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念头，那么说这个念头都消归自性，都是实相，然后实相出现，有个西方极乐世界，有个阿弥陀佛，有个人，这个人都是三人体空的，知道吧？所以呢你在念佛的过程之中都能感受到这个念是一体的，能念的所念的或者说西方极乐世界它这个缘起都是一个念，我这个念它其实就是法性，就是实相，那么说西方极乐世界也成实相的出来，阿弥陀名号也成实相的出来，那个能念的心也成实相的出来，我们不就是要实相吗？实相里面建立一切方面，然后呢所有的方面都叫咒，所以呢我们讲的西方极乐只是方便而已，回到实相就是真实，所以呢念久了以后的话，你不一定要非要念佛才叫念佛，如果你能够这样观想它也叫念佛，因为三昧就是叫正受叫佛受，你看看那个华严经是第二位是第三位，这个那个他就进入念佛三昧，他是你一看到他的时候就正在进行念佛啊，但是后面他就是观行念佛，看华严经就知道了。他第二个念佛就叫做第二的念佛叫禅坐念佛，禅坐念佛我们一般人认为是打坐坐着来念佛，禅坐念佛其实呢我们讲就是空性念佛，这叫禅坐念佛，佛性是禅坐的，就是说三界大千世界都是空性，空性就是禅坐，如果你知道你的念头啊都是空性的，这个空性就叫禅坐，禅坐就是定的意思，我们讲坐与中嘛，坐与尊，坐在那边尊就是不动的意思，什么都不动啊，色身相互触法都在动，眼耳鼻舌身意都在动，地火风水都在动，什么不动呢？空性不动，空性不动为坐，这个叫做坐。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般若经里面 也讲到，以九十日为期，也是以九十日为期，专圆法界为心呢，就是说他圆法界为心，他坐在那个地方就是法界，他不是我坐在这个地方，法界就是一心，一心就是法界，法界为一心，一心就是空性，就是实相，就是达到一心时，这个法界呢都是幻的嘛，你就可以证实与幻三灭了，也可以证实清净三灭，就是说这一坐它三种三昧都会现前。那么说你坐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清净三昧，因为自性本来清净嘛，是吧？第二呢，于幻三昧，因为一些相它是于幻，于幻就是空，所以于幻三昧，你只要不动念头坐在那个地方，所有的法界都是心里面的幻，因为一些周从这个色相里面出来，从这体里面出来，你感觉到是空性在那个地方，不要一个我坐在那个地方。你讲空性就是坐，坐就是空性，我一切相这个色身相互触法都是空性的，我的空性常坐，那么说这个你就会发现外面是幻化的，包括自己也是幻化的，你的念头也是幻化的，世界都是幻化的，然后呢坐无坐，无坐而坐，就是没有一个身体在坐，你不一定非要身体坐在那个地方，你自己专注在那个一心上，这也叫坐。先用打坐的方法诱导也是可以，因为文殊菩萨讲坐的时候是搞一个小屋子，是吧？自己坐在面对西方，非念阿弥陀佛。我们呢，要把很多东西把它舍掉，所以我们坊间的东西太多了，你就很多牵挂。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呀、啊，要了解，因为我们心呢，常常被大起大落啊，而挑唆着啊，一上一下的。比例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到寺庙？寺庙全是善，所以我们活在善里面，心里面这个波浪呢，全是善。因为我们的心跟外面世界，就是我们不知道般若空性之前，我们了解我们心是动的，动着我们在向上动，向上动的时候要是纯善，我们心就纯善，它是一直善在动，一直善在动，有一善一恶，那你身就跳跃比较大，又为善的又为恶的，是吧？又为大风大浪的，又为阳光灿烂，搞得你呢一哭一笑，就是说你心的波浪就比较大，不是你心波浪之大，是因为外面的善恶的这个跳跃比较大，跟你的心它一定是在共鸣状态，就是你心不安的原因是因为外面多了，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原因是因为外面的善恶的跳跃太大了，但是呢你认为没有事，但是回到房间半天睡不着觉，是因为你一直在跟善恶跳动，所以跟你的共鸣呢，你的心跟你善恶一直在共鸣，如果大家都在善里面，所以我们心一直在善，所以我们要想法设法的把自己挑摄在一个非常善的气氛之中，不要一种大起大落的这种状态，因为所有事件的大起大落会影响到你的心的波动，所以呢要想尽一些方法把你心调节得非常好不管是男众女众，不要被女众男女这个相把你心搞动了，看到男人爱得要命，是吧？看到女人嫉妒得要命，就是说愚众看愚众嘛，互相嫉妒，愚众看男众嘛，互相怜着嘛，就是见男众就爱，见愚众就嫉妒，那你心一跳一跃一跳一跃，那多痛苦啊，是不是？你要住在一种善里面，所以为什么讲见老者是我父亲，见男众愚众是与姐妹兄弟，见到孩子就像自己的孩子，那我说要这样观察一种亲情，不要观察那个自私自利，然后想做什么爱情什么恨什么爱这些东西，那这能让你心不能产生共鸣，如果你老是沉迷在这里面，那你就比较危险，那也谈不上修行，因为你心一直在跳跃之中，你自己感觉不到因为你心一直在跳，所以他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嗔恨，因为那个人老是一会儿嗔恨一会儿欢喜，这个人一定是在跳跃之中，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很善的，为什么你老是跳跃这么做呢？因为你在活在恨爱之中嘛，你心在动了，就是说好像表面上装着好于修行的样子，但是你实际有恨爱交加的时候，因为你现在挑的人家看你倒啊，一会儿很欢喜，一会儿呢又烦恼的一边，那为什么一会儿烦恼一会儿欢喜，就因为心里面恶啊善啊恶啊善啊，因为恶善这外面的相会跟你心是同死的，知道吧？就像水一样，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一会儿看不到，就是说我们稍微有一点智慧就能看得到啊，没有智慧就被你的假象给骗了，就是说稍微有一点智慧就知道，因为它是共鸣的嘛，共鸣的，我们只看到外面的相， 看不到有光明，但是你的善恶好坏的这个念头啊，给你光明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找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空间，不要老是找这个独立这个时间啊。第二个呢，你看虚空何为尘，它这个量啊，就比那你看突然看到虚空，虚空就心跟虚空一样大，是不是？突然掉过来看这个花，这个这么小，然后它又这么小，突然又那么大，一小一大，一小一大，你不觉得你心有一小一大，一小一大吗？那不共鸣啊，是不是？那说第三个的话，就是声音，一会儿呢，世俗唱歌跳舞的声音，一会儿呢，又去哭悲哀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会让你心一高一高的。那我们在寺庙里面，大家都是善的，是不是？第二个的话，我们大家都在念经，你看念经大家很舒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念经反应嘛，这个声音念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一起共勉的，我们不去理解，为什么不要能理解他呢？就是说大家都念经，你看昨天晚上我还在想了这个问题，我要在那个地方带这个出家人去念一篇楞严咒就好了，就是这一块呢念楞严咒，那个楞严咒的声音大家听着不了解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它是平和的，不分别它，不理解它，因为你的心咕噜咕噜咕噜像梵音一样念过去，哎，那心不随它，没有跳动的，都是一致的，所以一堂电练下来，你心一直是平和的，没有任何跳动，它的共鸣力是非常平和的，所以上电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你在房间里坐着，一会儿看花，一会儿看手机，你不觉得一会儿看花，我们手上是无所谓的，但是你心肯定是跟他的动，一会儿看手机是吧，一会儿折被子，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发呆，你发现你的心就是这样的，一会儿手机，一会儿花，一会儿折衣，一会儿被子，一会儿发呆，他心跟外在的这个相是同时的，他不能产生共鸣，知道吗？所以想要修会共鸣，就要多看你房间的打扫干净一点，你心肯定就会平和。如果你想你房间很乱，对吧，但是了解空心的人，他的功夫深的话倒没有障碍，如果功夫不深的话，你房间很脏，心就很脏，肯定就很脏，所以房间的灯越多你就越挤，所以把房间的灯一剪干净，把那衣服拿出来，衣服太多了拿出来，你像我没有关系的，我在里面一坐就进入空，但是你们就不行，很多人房间的挤得满满的，很多灯，还外面房间的还有灯，然后还有几间房子灯，有好多灯，你搞那么多灯牵挂又换在那个地方，就是生怕变把你房间给撬了，然后你房间里堆了好多大柜子，讲究最好的那些拐角的那些那个桌子啊，有拐的角的东西，你心里面也有个拐角，它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呢心里面就不舒服。就是说不是讲吗，那个算命的人呢说，你把这个窗上面搞一个东西挂在那个地方，你有一天你眼睛老是有个影子，影子呢好像这个眼睛要出问题了，后来人家跟你一算命，你想你窗上面一个灯把它拿掉就好了，他回去哎，真的一个灯把它拿掉，拿掉以后哎，眼睛就好了，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心的波浪，知道吗？你前世就是眼睛不是迷信吗，这个眼睛塞子挂在那个窗上跟你眼睛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为什么会产生关系呢？因为一个塞子挂在那个上面就有一个心象出来了，一个心象出来，你心里面就有一个灯挂在那个地方，因为波浪是吞噬的，知道吗？它是吞噬的，既然是吞噬，会在你心里面产生影响，会是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一个家里面老是吵架，它一定会出问题，是吧？所以家里面一定要保持想法，就是说我们出家一定要保持一种大家一种和解状，心里面跟他一定关，我们要培养，我们要是培养这种状态，就是说要想法设法的把大家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关系啊，要调节得非常和气，大家心里面跟外面呢调节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叫做坐。坐的话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讲坐的话就是法界里面色一心一心法界。我常常讲以法界心念佛。这法界心为什么我心情非常好，我常常以法界心念阿弥陀佛。因为我知道这个道理嘛，所以他心向不二的嘛，所以我一念佛也好，走路跟人家讲话或者讲法或者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一观就回来了，所以呢你有这种理念存在，所以就常坐。他说欲坐来方便，就坐在那地方好好这样的观想比较方便，但是有人打坐的话他就纠结在打坐上面了，纠结打坐的话我要做三个小时，我要做两个小时，我要做五十分钟， 然后做着做着就很累，然后我就天天在身体上搞，做一个小时两个，我以前可以做11个小时，后来慢慢的现在只能做双棚做，只能做一个小时。但是你看昨天有出家说他想我做这个垮的为什么会痛啊什么一类的，或者说以后不做这个那种很痛啊，他做还是有方法的。所以大家打坐的时候就双棚起来的做法，就是说稍微要向前串一点，那个脚筋啊大垮这个地方有一点拉近，所以你坐这个地方，你要是这样做的话，蝎就鱼在大垮之中，大垮这样，你就是这样的鼻子这样坐着，蝎冲不上来，蝎冲不上来就留在这个垮骨这个地方，气上不去，被你压住了，知道吗？压住气挤在那个地方，就像你们打饭一样，气打饭的时候啊，拿着那个饭好重是吧，反正呢拿着来给人家打，打完以后的话我们把饭丢掉，发现这个手啊无力，但是这个地方劲好大，但手上没有力，看到没有，这个手上没有力，就是这个地方气啊过不去了，然后手无力，有一种病叫筋无力，就是手指气都不知道是手指上来，就他一个手指上来，从拿不起定义，但是这个地方又很胀，这个胀实际上久了以后会什么样，这个地方就会出问题，就痉挛了，就是出问题，然后呢就是什么痛啊什么酸啊，那很简单的就搬一下让气过来，让气过来它可以传走。那我说我们坐这个地方这样挺住坐着那个地方，你这个地方大滑这个地方以后痛到最后面你就不能打坐了，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往前串一点，搬一下，搬一下让气从屁股后面上来，它就可以这样的揉一下，诶它就过来了，它就过来以后你就很舒服。但在坐的一般打坐要向前串啊，最起码错两寸，要往前串一点。但是懒汉呢，懒惰的人这样的一坐翻身很舒服，是不是很舒服，根本串串也不往前倒吗，趁着念头出来，你就说你比例来讲打坐呢不应该把手放在大垮上，你为什么喜欢放在大垮上，那就是懒，就啊一坐放在大垮上好轻松啊，就是懒，提起来要提起来，知道吧，提起来你手放在大垮上，你气就留在大垮上了，你提一点气就到丹田，再提到胸口气就可以上来，你把手提一下气就会上来，就是奇怪的一件事情，你往上提后面都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往上拉的感觉，手是一种诱导力，然后你就进入定中啊，你就定中，实际上久了以后啊，人久了以后气就定住了，定住手你想放都放不下去，这个定住了，你看我手在这个地方，我只要几秒钟我就可以定在状态，这样的就是定啊。我看你有些人在大殿里站在那个地方老是震来震去，那震来震去的干嘛，就是说你一站着呢，两个脚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上面，钉在地板上，头顶冲天，一站在那个地方一顿了人摇都摇不动的，你怎么会怎么晃来晃去的干嘛，手上灯看看西看看，什么痒啊什么电影，不要要忍耐呀、啊、就是要光空啊，就是说这个是空的，是假的电影，是你个念头嘛，你要是坐在那地方手抬起来，抬到最起码抬到胸口之下，就胸口窝那个下面一点，肚脐上面一点，这个地方放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也不能放太下了是吧，放在这个肚脐上面，胸口下面就放在那个地方，靠着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自己在呼吸，念着呼吸，你都可以这样坐着抬起来，你坐在那地方，你用往上坐一下，你看这样串一点，然后坐着提起来，你就发现念根不失，你就非常那个念根呢就非常的足，你就不会想睡眠，提一下的气提起来就不想睡觉，知道吗，往一身翻身过一下你就睡着了，为什么睡着，睡着是无明，你知道吗，睡着就是失意，知道吗，你的意觉得本来我要念100声阿弥陀佛，念睡着了，然后睡着，为什么一下就睡着了呢，就因为你放下太放生了，放生就会生念了，提起来人是不能睡觉的，知道吗，人家有这个提起来你怎么会睡，你怎么睡得着觉呢，提起来然后气贯全身，然后一阳贯这个手掌就可以了，不需要把眼睛全部闭着，就是你发现你就看着这个身体不动，你可以看着这个身体不动，身体不身体的就是个念头而已，这样的进入那种状态，它是要挑的，然后你这样往前窜一点，蝎就过来，气蝎就顺了，而说你蝎过来以后，蝎管这个挑过来以后的话， 那我说我们讲念瑜伽了，就是说心相合一啊，就是你跟世界达到一种统一的状态。睡着了达到什么统一啊？你就是睡眠而已。睡眠的原因是气被堵住了，气都供不上头顶。比例人喝茶喝多了以后你就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因为他兴奋。为什么兴奋呢？气血比较足，气血足它是绝对不一样。就是说人家筋足，筋足不饮，知道吗？一个筋比较足的人呢，就是气比较足，气比较足是绝对不会想饮鱼的人。那这个人想着饮鱼，他是为什么呢？筋不足，反而呢想饮鱼，就是说老是想男女关系，是他身上的精气不足。精气不足，气足筋足是不会想赢的，他是内心中是充满了一种什么，一种力量，是一种定力。这种定力的话是不会想着男女关系的，反而筋足，反而不会想赢的。所以一个人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因为筋能化气，气能化神，你要提起来你的那个筋衣啊，可以化为这个气，气呢可以化为一种神，神可以飞了，知道吗？就是神的力量，就是神采奕奕的这种神，我这种神呢，会增加你的修行功力，就是我们法王的信心坚固啊，念根啊也非常足，所以要培养这个东西。如果不会做的话，那你就会生病，就是常这样的睡觉，睡久了以后你就会生病，或者你要不生病，因为坐着比睡下去要好一点。你像你坐着的地方，因为我常常光空性，就是我刚刚从肚里子出来。我还会感冒，然后我现在你感冒都没有了。在杜林寺很多人得病，就我一个人不得病。在杜林寺啊，所有人都得病，我天天圣人到医院去，我当家就是专程的一段时间专门接圣人到医院里去，成了94年95年这两年专程病人。他说所有人都得病，得了伤寒，寺庙所有人都得伤寒病。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还没驾驶执照，但我会开车，就是晚上半夜把人家关的，你要对关是得那个急性胆炎，哇！我把他完成医院，大血纷飞。但是我发现所有人都比好多人都生病了，得胆寒，就是云柱山带下来的。洞林寺的所有人都，你看，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复学院在那个地方，我复学院里面有70-80个学生，还有我们常住有30多个人。然后每天就送人到医院，每天就到医院，你的一个感染一个，一个感染一个，全部得病了。我发现就是我不得病，我心里想怎么我老是不得病呢，大家都得病了。所以我那时候挺骄傲的，就是我就知道打坐会对身体肯定是比睡觉要好，真正的用功的话身体是很难生得病的。所以观察空性呢，它也是不愿意得病的。我们常常观这个三轮体温，它这个身体也非常好，这样调节一下自己。你要不会打坐的话，就是说有人坐禅了不会打坐，没人教他，就是说我这种方法，我告诉常和尚很多都不知道，他们不晓得，只有坐着就死死盯着，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就废了。你看我们那个严法师是吧，他到最后面觉得废着，然后又得什么病死掉了，是吧？刚去年死的，就是因为他这个不了解，不晓得调嘛，不晓得调，然后很多常和尚是不会调。你像我们还是有这个心气调，但是呢，这是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你修行，因为我那时候不捣蛋，肯定会想法设法的去做一些事。所以我们讲这个坐只是一个方便而已，因为坐下来观察，你要晚上不睡觉的话，坐在那个地方去行这个念佛法，是吧？一心圆法界，然后三轮体会进入寂灭中啊，因为寂灭中。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进入，我就安住在一心那个体上，这个身体和世界都是幻化了，清净了，然后寂灭了，很愿意进入定。如果这样修下去，就像太虚大师讲，限量上正道，现身正道，出果恶果都是不成问题的。那有人一说正果的话，就认为自己没有份了，是吧？或者说不敢去承担。其实真正法性是很快的，念佛文前就面对西方嘛。就是我们就一念放不下来，你就是说这个坐下来，然后三轮体空，这样的把身体调好以后的话，就是面对西方，你想这就是念佛，不要用口念了，就意佛，就是说意阿弥陀佛，你就想着我面对西方极乐世界，一心求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一日叫念佛。你看一位大师，迷到太阳向上，垫九窍万，就是说看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垫起来窍，他并没有念阿弥陀佛，他就是说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想去。看到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不舍得他下山，他盯着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整个的身口意都扑向于阿弥陀佛，其实你也在念佛。如果你的喉咙不行，声音不行，气力不行，何以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你就观，你就是我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念佛不一定要非要出声音念佛，不出声音念佛就不叫念佛。其实我们老是喜欢做给别人看，不做给做别人看了，就认为你不在念佛。你要观无量寿经，是吧？你坐在那观，是吧？也是，就是说这个你观能观自心所观的佛和你现在你的量，你都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周啊，当作是一个周，然后你再观，就是整思想里出来要念佛。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把你的五蕴给破掉，把你的分别，因为所有的观都是破五蕴的，我们六道轮回生死就是五蕴，那你这样观法就可以破五蕴了，因为就能跟所善能体会的时候五蕴就破了，你明白了这个理观行。他说这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这个什么，第三个叫半坐，半行半坐。半行半坐的话就是一会儿念佛一会儿坐禅，就是我们现在就比较很方便说这个一会儿坐禅，但坐不宜太长啊，就是说行一半坐一半，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是说很多一下坐得太长，比人家那个止境，止境的话二十分钟就可以了，不能够再止得太长了，二十分钟止境，二十分钟念佛啊，二十分钟这样的就坐下来就可以了。那么说我们这个先是念那个十分钟，或者是多少次二十分钟，然后静坐二十分钟，然后呢再念二十分钟，不就一个小时过去了吗？那么说我们在进行的时候一个小时坐一个小时，坐一个小时中间要念四十分钟，然后静坐就守静二十分钟，你不要止境以后坐三个半个小时不念，大家心念上面跟不上的话，他就会打瞌睡，或者说他不念佛了，然后呢功夫又用不上了，因为我们用念佛就是半坐半行，这也是一种形式上。而整体来说这个半坐半行的话，那么说在生活中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在修如幻三昧啊，就是说我一方面去干活我做事啊，我一方面呢所般若空性半坐半行，这样就是说比如说我去找一份工作，或者说我上班，这个叫做半行，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就是在事上为行，事上为行，就是说一切境界上叫为行，在事上事下为坐，事下为坐就是观察空性叫为坐。那说我一半是观察空性，一半是行，就是说我在常住找一份事情做，这个事情叫做行，然后呢在里面在这事情上面来观察般若空性叫行。你看一般沙弥到庙里出家必须要出家三年，是吧？干活做事，做完以后再给他受戒，这一段时间干什么？就是成就他的观性。你要在这个事上观到实相，就是你挖地干活，那同时了解这个就是周，我在这里面能观察到这个一心，就是观察到自己的心，心就一手的挖下去，其实都是心。能挖就是所挖的地和能挖的心，三能体空，所以都在心上起作用。我的一哪一起一下都在心上作用，达到一心就半坐半行，就是一半做事。你说每做一件事后面都有半坐半行，因为行也好也是你的念，观也好也是你的念，你都是你念，你的身体只是个作用而已啊。所以你这样半坐半行的去做，所以像这个是非常合适我们的，每个都很合适。就是说一边上班一边工作，就是说我们出家一定要自己找一份事情，然后在这事情上面观，把事情跟观做得非常，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好，然后观也要观好，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嘛，在这缘起上观你的实相嘛，所以不要讨厌事情，因为讨厌就生心，就是说叫你干活然后你就讨厌不想干， 不想干不就生念头了吗？那三等就不困了吗？那三等不困怎么修行啊？就是我借事借景修行嘛，大家一定要知道要借这个景业修行，自己要找一点事情，没有事情像这个是讲，哎，你给我找一件事情，我在事情，我要好修行，我要找一件事情，因为不找事情没有这个行，你就观观理，那你要福报够啊，你福报不够的话你观不住的，你就会疲倦烦恼焦虑，你就会出来。福报太大了，你天天做事而不观的话，那你就变成情执，做什么就执着什么，做什么就执着，就说啊，我要扫地，我就执着于扫地，谁不能抢我的地扫？扫地是为了借景修行，能干嘛执着于扫地呢？是吧？你叫我扫地，我就扫地；你叫我这辈子，我就这辈子；你叫我烧饭，我就烧饭。我在这一切事上借景修行嘛，我是这个嘛。那么很多人呢，他就是一根筋，我扫地，你就要让我扫地，然后呢就执着于扫地，然后什么事情干不了。然后地把烧完以后，我再去念佛，我到凡尘去念佛，他是这样修的，都是这样的。哎，我事情赶完，我再去念佛。他把念佛跟扫地啊分开来了。啊，我在你寺庙里搞口饭吃，我要为你寺庙做点事情，做完以后我还去念佛。这样的修行那是修不成功的，没法修成的。一定在扫地的时候，那个地变成你的关系，因为借你那个事情来修行，叫借景修行，借事修心。也就是说就是叫半坐半醒，你要等着这个道理的话，比如说上师训练一堂下来就要三个小时，我觉得这三个小时是最好的关系，他就又能念佛又能唱赞子，什么都有，这四嘛一半嘛，然后中间一半呢全是观心在动，心相心相都是不二的。一堂复制下来以后，你进人的一种状态里面，不否定事但又不离开理，它离是交融，这一旦定下来，三个小时的交融，那你出来整个西头海四头海一定是可以证得到的。因为你心中生讨厌心了，就是说还没做上师训练啊，我不去做，我没时间做，或者说我要用功什么一类的，把这个事情拼掉了。所以像这样的人在家里面也麻烦，在庙里也很麻烦，在家里跟老婆吵架，跟老公吵架，在单位上跟吵架，在寺庙里跟人吵架，就是你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是不会圆润的。所以我们要修行的话要借景，所以大家在每个人的一个位置上面要学会，师父给你一个位置，或者你自己找的那个位置或者比较相应，然后你在那个位置上面是成就你的修行，不是成就，不是你不是给我打棍的，不要搞错了。就是我也就吃两张饭，这两张饭吃了一点点，所以睡了没一张床，我能够多个什么东西呢？大家都在为在常住里面给你一个空间修行而已，大家要珍惜自己那一份空间，有常住安排了，好好珍惜。阿弥陀佛。